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讲加拉太书第三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加拉太书的讲义，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好吗？现在来拿。我们上一次其实讲完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可是我要多讲一点话关于三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我们受洗的人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也与他的复活有份，我们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个是讲到一个救恩成全的事，我们带来的地位。可是在这里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件事，他说我们受洗的人是披戴了基督，意思就是我们穿上了他，那个当然跟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是相关的。可是当保罗讲这个的时候，可能他特别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从此以后人的意义，人的定位就不再像过去的世代一样，人是用一般人会用他的种族、肤色，或者他的才智、他的贫富，或者他的性别这些来区分一个人。因为紧接着二十八节，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属乎基督，都是亚伯兰的后裔，也都一起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无论是讲到我们因信成为亚伯兰的后裔，所以神给亚伯兰的应许要承受产业，我们一同有份，或者在前一节二十六节说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做儿子就是做后嗣，是要承受产业的。我们不再用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用来区分人的方式来区分一个人，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等等，也就是说，这个话很像哥罗西书第三章保罗也讲一样的话，说我们穿上新人之后就不再分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因为他说，因为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他原来是说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他是 all and in all。 信息版圣经把它解读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重新定义。你们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说法，那我配合加拉太书表达的东西来讲到，原来我们有律法，有犹太人有律法，有这样一个律法的外壳。保罗说那时其实是一个外壳，是为了要培育他们进入那个实际上的事。可惜犹太人有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就执着于那个外壳，用那个外壳来强调跟别人的不同，没有那个外壳的就是外邦人，就是狗，是没有得到救恩的，是跟神无份无关的，除非他们也披上那个外壳。可是保罗说不是现在其实过去的时代神让人披上不同外壳，现在神要让所有的人都换上另外一件衣服，就是披戴基督。我们假想一下，我们是这里面保罗所讲的人，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且连外观都是那种老式钟表式的犹太人。这个是写密室那一本书的作者彭科利，他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家原来是做开钟表店的。他们藏匿犹太人的时候，他很幽默的提到说，有一些犹太人，很容易被辨识。他们希特勒要求犹太人都要佩戴一颗星，而且歧视他们，最后还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面。那他们拯救犹太人，他们发现有一些犹太人比较容易藏匿，因为他们样子跟别人不太区分。有一些犹太人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我常常在海外会看到犹太人，他们确实有一些犹太人，你就看他的样子，就是犹太人，就是那样。那 彭克利用他的钟表店的特质形容这种做那个叫做，如果他们要运送一个像这样的犹太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因为是秘密组织，他们需要用代号，他们就会称这样的人叫老式钟表，意思就是说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有的人是这样，鹰钩大鼻子。所以教会第二世纪曾经传说保罗是长这个样子，确实很多犹太人长这个样子，保罗显然长相就是老式钟表，鹰钩大鼻子，粗黑的眉毛，而且另外一方面谨守规条，生活严谨。我本来是像这样的犹太人，可是现在我披戴了基督，我信了主披戴了基督，我仍然有这个传统，我的良心仍然使我继续的遵守这些律法，我的生活样式仍然是这样，但是我从里面得到自由，我已经得到自由，所以我虽然自己这样实行，我就不再把别人放在那个框框里面。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从小被教化一些规矩，很多一直到现在还存留在我心里面。我曾经用《弟子规》形容说不要踏在门槛上，我猜我妈妈没有读过《弟子规》，不过他们传统下来仍然叫我们不可以踏在门槛上面。那个是在我们身上的教化，是有点像犹太人的律法带给他们的样式。那我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有那种良心，我觉得踏在门槛上仍然不太好，但是我已经得到自由。如果真的踏在门槛上，我会觉得说哦，我好像犯了罪，或者说引进了魔鬼，我不会这样想。可是我还是会尽量避免这样做。不过有的时候我踏在我那个矮矮的门槛上面，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不会，也不会框定别人不可以这样。我们不把别人放进我们严谨的律法里面，虽然我是一个这样严谨的犹太人，而且我们渴望看见别人一样像我一样得到自由。就像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在这里不是特别在讲到犹太人的律法规条，可他讲的话你可以应用在这里。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讲的那么有力，以至于亚基帕王喊出声音说：“你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很可惜，对不对？亚基帕王那一天他也许有别的考量，他没有就此顺服。我想他要付很多代价，如果他成为基督徒，他也知道他没有踏上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对吗？但是当时他实在受了感动，他说你我们中文翻译说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吗？可是有的圣经学者觉得认为原来亚基帕王是这样讲说，你这样稍微一劝几乎使我成为基督徒了。保罗怎么回答他？他说不但是稍微一劝，他说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保罗讲他希望他们都像他一样，真的找到基督，找到基督里面的自由。可是保罗加了一句话说，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我觉得这句话很具代表性，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真的得到自由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我们守住的东西，对吗？你要去分辨清楚哪些是神要我们守的，是给我们个人的，我们不要轻易的加在别人的身上。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分辨那些，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仍然在守一些觉得应该那样才会蒙神悦纳，可是其实那并不是。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一旦你明白这个，有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优先次序的选择，你会选择牺牲那些东西。保罗就是像这样。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认为一定要遵守那些，否则就会跟神无分无关，那你就一定会死守住他，对不对？那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的意思。所以保罗才能够说，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或这样或那样，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再假想一下，我是希利尼人，我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犹太人所说的外邦人， 那我会像那个时候，如果我受很好的希腊教育，我会像那个时候的希腊人一样，喜欢谈论真理，认为哲学就是最高的境界，我们常常叫形而上的。我们觉得那些只注意温饱的那些人，追求物质的人是形而下的，是次一等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十七章告诉我们，在雅典的人就是这样，很标准的希腊的源头的地方，他们就喜欢在雅略巴谷那里，大家说说听听，喜欢辩论，喜欢讨论这些事，好像很有学问这样。保罗也能够跟他们一起这样做，他学过那些，对吗？但他不这样做，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在外邦人，在希利人就看他是愚拙的，看他是愚拙的。那我要像保罗一样，我虽然原来是这样的希利人，现在我得救了，我披戴了基督，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就会开始看见人真实的需要。你知道，当一个人从那些理论、那些哲理、那些探讨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最先应该跨进去的门就是这个，他开始照顾到别人的需要。他并不是从这个哲理转到另外一个道理，保罗并不是从这个道理现在转到另外一个、新的道理，现在不再是以前这样，我有新的领会。不只是这样，他变成一个很形而下的人，因为他会照顾到他旁边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的需要，包括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全人的需要。他不是只讨论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我告诉你，一直到今天还有像这样的希利尼人，你要知道，有的人会瞧不起那种像这些事，他们就是把这些事说说听听。而我们认为，当我们真正的照顾到人的需要的时候，那个是超越任何身体跟悟性的知识，是生命当中最优先最紧要的事。为什么？因为那些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关照到这些人就是关心到神。而神造人的时候，灵魂体都造，不是吗？对吧？如果物质身体比较不重要，神为什么要造那些东西？所以保罗变成像这样的人，他我们就带着一个慈悲怜悯的心，看扶持一个卑微的心灵，比形而上的哲学是更高尚的事。也许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有一个外邦人就是像这样，就是路加。新约圣经的作者可能有八位，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如果他是这八位中的一位，那就只有八位；如果他是另外一位呢，我们新约作者就有九位。可是其中只有一位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就是路加，一生路加。一般相信后来保罗把他留在马其顿牧养那里的教会许多年，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不久的时候，一直到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保罗离开亚细亚，在经过马其顿探望教会的时候，才把路加在 pick up， 在归队。所以这个中间可能至少经过了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那这个医生路加就是这样，他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牧师。他不再是像希腊人只注意哲理。我们再假想一下，这里保罗提到的，无论为奴的、自主的，如果我是一个自主的自由人，那么我如今披戴了基督，我们就效法基督，愿意下到最低的地方，扶持那些卑微软弱的人，也尊重他们，因为在他们里面看见基督。我不会因为我是自由人，我就好像就是那么自由，不，我甘愿受一个束缚。因为当你下到那种最卑微的人中间的时候，你势必要有一些东西你会受约束，对吗？我觉得当年西方的宣教士很多人就是像这样。他们在自己的本国可以过一个蛮舒适的生活，当他们来到东方，无论非洲或者是东方中国等等地方， 他们受很多约束，因为他们不再有那么丰富的物资，生活形态都改变，特别是这样带着生的内地会，他主张要跟中国人生活一样的样式，所以他们连穿着都要一样，这很不容易。习惯了一种穿着，习惯了一些食物 的样式，你现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可是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全心全意的为着福音，他成为一个自由人，可是他甘心选择有约束。我喜欢想到立宿主中间宣教的那个富能人，那是他的中文名字，财富的富，能够的能，仁爱的人 James Fraser。 这位弟兄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一位英国绅士，而且他是一个很杰出的音乐家，很聪明也很有才气。他师承伦敦最有名的钢琴大师，人家这样形容说，他在宣教合场即使待了10年都没有回英国，也就没有机会弹琴，因为他在那宣教合场是很落后的那个少数民族，几乎不穿衣服的那种地方，当然不会有钢琴。可是在那边即使待了10年，只要回到伦敦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开演奏会。他是像这样杰出的音乐家，可是他使自己绑在立宿主那里，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服侍，实在我们会觉得说，哎，找另外一个人去那里好像才比较对。像富能人这种人，应该找比较高尚的，比方剑桥毕业生啊，或者像那种人中间才合适嘛，要不然浪费人才。你知道他那样聪明的一个人，他在立宿主中间，杨幂桂林写他的故事这样写，他说，比方他服侍一个立宿主的老太太，他就从圣经最源头讲起，说老太太有一位上帝，天上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你明白吗？老太太点点头。你看他创造了树木，也创造了石头，那个小孩也是他创造的，这些村里一些山水都是他创造的，你了解吗？然后你点点头。好，那我问你，这个山是谁创造的？不知道啊。他就从头来，我跟你说，有一位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个石头是他创造的，知道吗？那只溪流也是他创造的，山树木这些都是他创造的。现在我问你，那个石头是谁创造的？不知道。他就这样，他有时候需要给他讲10遍，很无聊，对不对？而且真的好浪费这种人才。可是福音不是一项，福音的意义就是这样吗？主是这样称呼玛利亚所做的事。当门徒说他枉费30两银子的香膏全部一次用完，可是主说，这是用在我的身上，这是为我安葬用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主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奉献就是像这样，不会耗费的。你不觉得你如果要像神，你要学这一件事吗？我不是叫你随便浪费，可是有一些情况，你并不能够那么功利主义，那么计算代价的。你看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我们曾经讲过，他光造这个宇宙星辰，真的很浪费啊！亿万个星云，还不是星球哦，是一大堆星球合起来的星云，就有亿万个。我有的时候说，如果望远镜还没有发明的时代，上帝其实造200颗星星就够了，就够我们在天上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了。因为什么时候你晚上看得见超过200颗星星啊？你到恒春去也许还看得见，但台北市你是看不见。就是望远镜发明以后，人可以看得更多，也不需要那么多颗星星。神造的时代，神造这个宇宙有点像这样，就是你只需要2块钱，他却弄出200亿美金来，差不多像这样。他造的宇宙就这样浪费，对不对？对神来讲，那不是。神有 满意的爱跟满意的荣光大能。有的时候我们向神要这样，所以我想这些宣教士就是这样，他们用他们的自由，因着披戴基督，他们选择了主走过的路。保罗也是这样，特别是保罗在那个时代又是自由人，他出身各方面，而且他还是罗马人，在当时代是有这个身份地位，就像一个爵士的爵位一样，他是最自由的人。可是他把自己限制在那里，当他在罗马传福音给一个原来是奴隶，人家家里的奴隶逃跑出来，阿尼西姆使他得救以后，他写信给他的主人，奴隶主人，为这个奴隶说相，而且称他是我现在是我亲爱的弟兄。这个在那个时代是匪夷所思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一般人把奴隶看成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社会地位，而且根本没有自主权，他就是别人的财产，主人想杀他都可以的那样的一个人。可是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兄弟。我们再看看，如果我不是一个自由人，我本来就是奴隶，我是奴隶所生的奴隶，也像阿尼西姆一样，我出生就在主人的家里服侍他，我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工资，连我的身体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可是如今我信了主，我披戴了基督。保罗要我们这样的人不要轻看我们的主人，更要加以的服侍他。我们不会背逆他，为什么？因为基督自己是柔和谦卑的，他自己也愿意像奴仆一样服侍人。所以当我们披戴基督以后，我们就觉得做这种看起来别人看起来卑微的工作，服侍人的工作，一点都不卑微，因为贵为神的儿子也做一样的事。所以所有的事情在基督里面就重新定义。而我当我更加以尽心的服侍我的主人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充满了喜乐，很满足，而且感觉尊贵的态度样式里面来服侍我的主人，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王子，我用这样的态度来服侍主人。所以历史历代神常常让像这样本来像奴仆一样的人却成为像王子一样。很有意思的是，20世纪初主兴起来的五旬节运动，圣灵在全地大浇灌，从洛杉矶开始，在那里神使用一个人，在那里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大杂烩的地方，有很多人神可以使用，最高上的在最到最低下的，你知道神拣选了一个人做主要的领袖，就是最低下的，他还不只是最低下阶层的人，而是他原来是奴隶，那个时候离开美国释放黑奴才差不多40年左右，所以他是一个这个 William Seymour 弟兄，他是一个等于是前奴隶的家庭生下来的小孩。可是神使用他，这个人不只是这样，他因为贫穷曾经遇见失火的时候遇见火灼伤他的脸部，所以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而且脸上有疤痕，一点都不好看的一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看都是这样。但是这个人神使用他带来圣灵的伟大的浇灌，改变了教会历史，事实上改变了人类历史。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挑出10件来，一定会把五旬节运动包括进去的。而他所带来的圣灵的工作就带来真正的自由，那是灵里面真正的自由。我们披戴基督的人，也许我是一个男人，但是现在我披戴了基督，我不再觉得男人屈膝擦地板，也许帮妻子洗衣服晾衣服有折损男子汉气概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既然我披戴了基督，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曾经脱掉外衣把毛巾扎起来弯腰，也许跪下来吧，为门徒洗脚，对吗？一点都没有折损一个男子汉的气概。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如今披戴了基督，我也不再觉得女人就不能成为精兵，也不会觉得女人如果是在家庭里面为丈夫为儿女好像埋在家庭里面是受了欺压，我不会这样觉得。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自己，他30岁之前都在家里面，他没有办法去发展他的事业，那可是很重要的神呼召他做的事。 Campbell Morgan 解经王子摩根说，他没有抱怨没有好像没有听从里面可能会有试探的声音说，你这样是神限制了你，因为基督他知道，他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一年过一年神都没有让他出来。我不知道今年有多少年轻人能够这样到30岁还是被屈居在家里面。也许你会说，可是我做家庭主妇做了50年了，就做到50岁了。不能这样相比的，因为对基督来讲他有可能屈居在那里一直到30岁，可能比有一些人做了30年的家庭主妇还要更不容易的。可是基督他没有这样子想，他让神按照他的旨意，就是连我自己我也25岁就开始侍奉主了，但是我们的主到30岁才开始出来传道。也许为了侍奉锡安堂，我跟主耶稣一样，因为那是我30岁开始这里的工作。我想到罗宾森师母，他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姊妹的传道人。可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在家里面很殷勤做家事的人，而且做得很好的人。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女童工的旁边，发现他正在做蛋糕，做得有点手忙脚乱，弄得有点糟糕，他就很温柔的笑一笑帮他接过来，几下子就把他弄得好好的再交还给他。所以他能够做这些事表示他平常就做这些事，但是你要知道他多半的时间是在讲台上在服侍人的。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这些事都重新定义，我们不再用我们做什么事有损我们的身份有损我们的威严来想这些事，那就是披戴基督的意义。我多讲了一些话让你，我刚讲这些没有在你的讲义上，我想可是让大家等于是综合复习一下我们所讲的，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事今天神不再用像律法成为一个外面的壳子，外面的样式，也不再对我们来讲不再用教化或者传统成为那些壳子，因为我们今天都披戴了基督，有新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按照那个样式生活。好，我们进到第4章。你记得我们在加拉太书第3章末了提到律法的3个功用，一个是把众人圈在罪里面，定人的罪，好叫人有一个规范。第二点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让人被看守在一个范围里面，免得他们堕落得太深。可是第三很要紧的是积极的这一面，就是他们成为律法成为迅猛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这个迅猛的师父保罗在前面只是简单提到，他将要在第4章更详细的提到这一件事。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经文，第4章1-7节，一起来读。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啊，其实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已经好几次论到这段经文，所以我期待，我也相信，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已经蛮知道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古代大户人家不像我们现在有哈佛大学，有哪里可以去读书，连私塾可能也不见得有。如果有钱人家，他们就是专门请一个老师到家里来，这里叫迅猛的师父哈。也许包括在家里面有一个管家，那为了要教育他的小孩，那他的小孩其实是小主人，对不对？有一天要承受产业，可是父亲却定规他要听从管家跟师父的话。好，那种让小孩子从小就很势利眼的觉得说，这个管家是家里的佣人，这个老师是我爸爸请来的，所以就一气指使的不听这些的话，父亲也纵容他这样，那种是愚蠢的父亲，一定不会教出好的儿女来，对不对？就是到了成年之后，你也不能放心把产业交给他，一定是败家子，常常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想的是一个好的大户人家，一个有智慧的父亲，他就要求小孩服在这些管家和师父的手下。那管家师父要给他很多规矩，师父教导他一些事。这个保罗把它用在如果是犹太人身上，那就是神颁布律法，就像这个迅猛的师父一样，教导他们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其实还不是把他带到他真正后来的身份应该有的光景，因为他还像奴仆一样，还像一个学生在那里听话，是不是？可是那个目的其实要把他教会成什么呢？有一天他不需要这些约束，他就能够很自然的判断，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来。所以同样的律法也是这样，他只是迅猛的师父。那管家呢也是这样，管家是要给这个小孩有一些真正的约束，有一些管理，让他学会一些功课。有一些东西管家可能会要求他几点要起床，把棉被整好，哎，你不可以两天不洗澡，不会这样就类似这样，他可以管他这些事。有一个房间你爸爸交代这个房间你不可以进去，它里面放了一些重要的古董，有漂亮的明朝残留下来的花瓶，你进去了恐怕会把它打破，你一定不可以进去，那个门你不可以进去，管家给他的吩咐，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些约束，小孩子需要这些约束，那种认为应该很尊重小孩子，让小孩自然发展，绝对不是正确的道路，因为小孩子应该有一些地方是要有约束的。我因为相信这一件事，所以在我们的教会我定了一个约束，就是小孩子不可以上这个讲台。其实我不是那么死板的观念，认为这里好像比较圣洁，当然不是，可是我有这样规定，我觉得对小孩有帮助，他们会培养一个敬畏的心，就如同我所说的，我们从小被培养不要踩在门槛上一样。那个本身可能不是绝对的，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可是借着那样一个规范，哎，好像有一个教导他敬畏的心。管家的作用是像这样，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小孩子这样被教导的好，他也学习，逐渐年纪更大一点，他学会更多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到了十五岁，管家还整天约束他，你要怎么洗澡，要怎么样做？如果到了十五岁还需要管他这个，你不要骂说为什么我的小孩到十五岁还这样，你可能应该骂自己，你更小的时候他那这样做的时候，你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他，你却说好可爱哦。有的父母就是这样，他们在小孩还小的时候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时候都觉得小孩很可爱，没有认真的磨造他，等到了青少年就责备他，其实你把次序搞混了，颠倒了。可是保罗就在讲一个好的师父管家不应该是这样，逐渐孩子到一个地步，逐渐他更能够判断是非，他会自动的喜欢美好的，他已经被养成那个习性，不需要人家讲，甚至不需要闹钟，他就是会起来会灵修，他就是已经有那个习性，而且喜欢这样过一个这样的生活。 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从小在有一些地方，不是所有方面，我妈妈蛮严格的，所以我被管理层有一些习性。那些我告诉你，我永远为这个感谢主，也感激我的母亲，那个都是我后来长大以后很多事情我得到真正的自由。小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喜欢那个啦，有的时候那种约束会让你气的，我小时候不死的跟母亲起冲突到流泪很气，会觉得说我死了让他们难过。我们小孩子都有过这种念头，对不对？后来离家出走等等类似这样。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这样，因为胆小。胆小有时候也有好处，可是我觉得胆小可能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我们从小有这样的约束，所以更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今天我回想，我觉得那个真的是祝福。尤其当我长大一点，无论在学校，后来在当兵的时候，甚至在社会上，我看见我旁边有一些人，同年岁的人，他们只要被一个法条约束，像在部队里面特别明显，哇，他们就觉得很苦，然后就想办法对抗，不能对抗了就摸鱼，反正就是像这样。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才认真的想到从小我们受的教导带给我们怎么样的祝福，所以那种约束到后来带给你真正的自由，就是像这样。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有一天父亲所定的时候到了。每一个人不一定用年岁来讲这个，因为要看他学到什么地步，对吗？有的孩子说不定19岁你就可以把产业托付给他，有的到30岁你还不太放心。所以到了父亲定的时候，他觉得可以，他就把产业交给儿子。一夕之间，以前管他的管家就变成他的仆人，你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吗？他就要听这个小管家，这个小主人的话语了。现在他有自由了，不再有人告诉他那个门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对吧？他得自由的那一天，父亲给他成年礼那一天一结束以后，这个儿子就很高兴的跑进那个房间，把门打开，终于可以进去了，拿起那个花笔就咔就把它摔碎。你可以想象他会这样做吗？不会。如果是这样，显然他父亲所有那些在他身上的魔罩都白费了，对不对？他不会，因为他已经被训练知道说那是我的产业，而不会有不负责任的想法。你要知道今天有许多年轻的一代没有被塑造成这样，所以他们很不负责任的，他们可以钱花出去不见了，对他们没有什么，就是这样，再想办法搞钱就好了。他们没有一个责任心，他们就是20岁、30岁、40岁、50岁，他们仍然不是一个自由人，你懂那意思吗？他们觉得那是我的产业，他已经明白是他自己要保护的东西了。神也希望我们这样。在这里其实我们要讲到这个律法蜕变到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保罗一方面用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一个更大的场面来讲这一件事。整个旧约时代他都当作是像小孩子还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等到时候满足，然后他就得到儿子的名分，也就是福音来到。其实那个在实际的经历里面仍然只是一个地位而已。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以后不是立刻成为那种成熟的儿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再缩小一点范围，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初得救的时候有可能都或多或少有点像那个还在师父和管家手下的孩子一样。所以初得救的人有时候你教导他说，哎，你有固定的时间祷告，有点灵修的生活，要要求自己每一次我一定要来聚会，有时候你需要教导到这些事，让他养成这样的规范。那逐渐逐渐他会自己喜欢这些事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就更长大成熟。你还可以再进一步应用在另外一件事上，更自然的事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律法的规范，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很多遍。 你不会很快的告诉小孩子说这里有一罐糖，你要吃的合适哈，吃太多会对身体不好，你要考虑清楚怎么样对你最好，怎么样才是最合宜的 OK。 然后妈妈就出去了，孩子一看到那一罐糖果，他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就是把它干光，对吧？所以你不会这样信任孩子，不是吗？你一定清楚给他规定，你只能吃三颗，而且还清楚下了禁令，下了一个惩罚的条例，你如果不是这样就会怎么样，对吧？我们应该这样规范小孩子的，可是你应该期待他逐渐长大的时候会，这些约束的目的不是要一辈子约束他，你知道吗？哦，我们又不是部队，我们会期待他到了十岁有一些过去要给他约束的，他自己早上起来就会留意收拾一些东西等等，妈妈给他一点鼓励他就做得更好，到了十二岁他就有更多会自动自发做的事。有的孩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几乎都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他们都会知道选择美好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到很大的年纪还不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应用在很实际的方面，我们曾经在前一阵子我们在逐日讲到这个中心有见识的管家那一系列的时候，我们曾经用不少篇幅来讲跟这个管家这些相关的，我在里面用了好些篇幅来讲加勒太书第四章，这个我们原来是全业的主人，一开始服在管家和师父的手下。我有一次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那两篇道，有一次我用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可能从年轻就在亚伯拉罕家里，他可能是亚伯拉罕家的奴仆生的奴仆，可是当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亚伯拉罕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成全这件事，他如果晓得要25年他就不会那么性急了。亚伯拉罕才没有经过多久，神再一次来告诉他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的时候，他就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儿子又一直讲这一件事，那么生在我家中这个一粒一屑就是我的儿子，对不对？那是不是你的意思？跟主这样讲，主说他说从你本身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儿子。那主讲这个的时候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撒拉生的嘛，对不对？所以主没有提到撒拉，主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主当然知道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一件事，就是他会搞一个夏甲生以实玛利出来，所以等到有夏甲以实玛利，有主才再一次向他说这个的话，主就说要从撒拉生的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神有点讨厌，不把一次就把话讲完，对吧？所以你要明白那是神的法则，他一步一步引导我们，你不要期待他一次就要讲完，他希望你从那里面学功课。可是那一次亚伯兰就是问说是不是一粒一屑就是他家人，那主说不是，我主要不要不是讲这个，而是说这里哪里会有一个奴仆生的奴仆，一个年轻人亚伯兰会那么看重他到一个地步想要把他当做子嗣来承续他的产业，你了解那意思吗？有一些圣经学者相信这个仆人到以撒37岁的时候，那以撒37岁做什么事？不是37岁，37岁是撒拉去世。到以撒40岁的时候，圣经记载一件事，就是亚伯兰要为他娶妻。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当时亚伯兰说要做他的仆人，要做他儿子的那个仆人，年轻的仆人，如果那个时候20岁好了啦，一定有一点这种年纪了啦，不会太老，可是也不会太小。才会说要做他的。如果一个10岁的孩子还看不出他是怎么样，亚伯兰大概不会随便这样讲。假设20岁，那么到他去为，我刚刚没讲，就是很多圣经学者相信那个以利以谢就是后来去帮助亚伯兰为他儿子娶亲的那个老仆人，那个时候那个老仆人可能至少有60-70岁，也许70-80岁了， 你那个时候年纪来讲，换成我们今天也许也五六十岁的这样中年以后的年岁了。所以圣经说他是管理亚伯兰全业最老的仆人。这个老仆人你就可以看见，如果他真是一粒一屑，从他处理这件事你就可以发现为什么亚伯兰会把他看成像儿子一样，因为他以管家的身份却带着像儿子一样的见识跟眼光来处理主人的事。他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不让主人，不要让主人被他挨骂，所以就做一些事情然后交账就好。他不是，他做的超过主人的要求，而且他那个做不是因为好像不是为了要交账，而是因为他觉得好像那是他的事一样。也就是说他虽然是管家却像儿子一样觉得那是他的产业，可是他又没有侵吞那个产业的意思，他就是一直做仆人。有一些故事会讲到像这样的仆人，你知道吗？像小时候我们看的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宾汉》，有的地方翻译都宾虚 Ben Hood， 那是讲到跟耶稣有关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个时代好莱坞拍的宗教影片都比较合乎圣经一点，现在拍的常常都稀奇古怪，里面有天使，可是那个天使是会来跟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类似这样。那个在宾汉那个故事里面，当他被人陷害而成为奴隶，经过许多年以后，后来神给他一个好机会，他成为罗马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的义子，带着真的是衣锦还乡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犹太中年的大户人家，很有钱。当他回来的时候，当然产业，他预计要产业大概都不见了，可是他回到他的家园，发现当年他们家的仆人，那个老仆人还在，而且在那些年间他从来没有忘记该记的账，继续替老板去替主人处理那些财务，可能赚的比当时还多的钱财，账目清清楚楚的交给他。这是那个故事里面记述的，这很了不起，对不对？因为那个主人出去，你根本他有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他最合适占据那些产业，因为只有他处理的，过去都是他处理这些事。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忠心的人，当年被托付所有的这些事情。因为故事里面当然加上一点爱情故事，这个老仆人的女儿后来显然就跟这个叫 Judah 的这位男主角后来结为夫妇。我觉得这个有点说到圣经里面的原则，一个像这样是仆人是管家却像儿子一样的姿态 的那种态度在做管家的人，至终会被接纳成为儿子，对吗？就像他的女儿后来进到这个主人的家成为女主人一样。我后来讲另外一篇道，有点颠倒过来另外一方向的思想，就是有一个人他本来是具有儿子的身份的，而且被得宠爱，很标准的像基督一样是爱子，父亲的爱子，就是约瑟。他本来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就是像一个蒙爱的儿子一样，而且父亲一定会把最好的产业传承给他。可是这个人的一生都在做管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年幼17岁以前他做的管家是在家里做管家了，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管家婆了。你记得他去做教培啊，去跟父亲告状关于他哥哥们的恶行恶状，对不对？后来他不是被卖为奴仆吗？你看都是在被管制没有自由的那种情况里面。后来有一个美好的际遇，那个买他的那个埃及的官员那么器重他，使他做整个的那个他那个家里面的管家。所以他做管家他做得很好，可是后来又被他的女主人陷害，就下到监牢里面成为 带着锁链的囚犯，可是又神又恩待他，使他在那里，在那个典狱长的手中，蒙恩，所以典狱长派他做管理整个监狱的人。典狱长几乎不用做什么事，只要约瑟在，他们都放心。你会注意到约瑟啊，他无论做什么，这些管家在任何环境里面，他都像一个儿子一样做的，带着儿子的意识做。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奴仆，而有奴仆的心态，从来没有。所以任的时候，他无论在哪个环境，圣经都用一个方式叙述他的光景，说耶和华却与他同在。那他无论做什么事，就把他处理得很好，让人家完全可以放心。等到后来主的时候到了，他被擢升为全埃及的宰相。我告诉你，仍然是管家，因为在法老之下，全埃及的管家一样。这个人一辈子就是做管家了，可是他是以儿子的身份做管家。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地上无论做什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劳苦服侍，你去探访一个人，有时候你需要付代价，天气不好，你有点累，你还是去。可是你里面是自由的，你知道你去不是因为啊，应该要去，我要有这个责任一定要去，不是的，你是以儿子的身份去的，以自由人的身份选择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就很喜欢，我自己讲的那两篇道，来讲到这些事，对我们是很实际的。我这样总结，这卷书讲到从管家师父的手下变成儿子的这些道理，这样够清楚吗？而且我把它应用到很实际的情形，希望你能够明白，那不只是一个圣经里面的道理，而是很实用的，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甚至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很多方面，也许你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是一个主管，也用得着我刚刚讲的这些原则。你怎么带你的员工？你如果明白这个原则，你就会尊重你的员工，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面对他们，因为你不是只要得着一群很听命很守你的规矩，所以大家能够整齐划一，让你觉得放心而已。你会期待他们能够成为更自动自发，你不需要好像紧迫盯人似的才能够使他们跟你同心。你可以这样，有一个写格里汉的领导的原则，领导的原则的一本书，那个作者提到格里汉，我想他引用了他的同工的话。他说那些好几个同工都是跟他同工60年，这很了不起，而且那些同工好几个都是很有才气的人。其中有一位 Cliff Barrows， 他从年轻就有追求卓越的想法，他是做传道人。可是当格里汉邀请他加入他的团队的时候，他跟他的妻子挣扎了一段时间，他们两位都是很杰出的音乐家，他挣扎一段时间，后来他向神降服，他觉得神对他说，你只要答应格里汉的请求，跟他同工，无论他做什么，你就是协助他，我自己会给你讲道的机会。你知道他加入格里汉团队看起来根本没有讲道的机会，因为他是一个布道团，无论到哪里布道都是格里汉做讲员的，对吧？除非格里汉刚好生病，难道你要期待他生病好让你能做讲员吗？可是这个人放下他追求卓越原来的理想抱负，他就是这样做，跟格里汉同工了60年，了不起哈。另外一个他的最核心的同工叫威尔森，好像那是比较在行政上，任的时候包括在台湾当年1975年的那个格里汉第一次的布道会，都是他先好几个月前就先来安排许多的事情，他在做行政上面，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可是甘愿这样跟格里汉配搭。他们论到格里汉这个跟他同工60年的人，他说格里汉从来不用紧迫盯人的方式来促进这个积极的团队精神，他从来不这样，还是尊重那些同工。所以写那本书的人加了这样一个 一个比喻，我很喜欢的比喻，我也在别的场合跟大家讲过。他说有一种领导的方式是像管弦乐团，管弦乐团我们常常用那个来表达说，哎，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可是那么和谐的演奏，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管弦乐团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指挥。虽然有乐谱啦，可是其实所有的都是要按着指挥的要求来做，对不对？哦，那个如果那一次的演奏那么成功，大家不会只是给这个第一小提琴手啊，给鼓手啊谁来称赞他而已。一定第一个就是高举这个指挥家，是不是？那本书的作者说，格里汉的领导风格并不是像一个管弦乐团的指挥，他比较像爵士乐团的领袖。爵士乐团也有领袖，爵士乐通常都会有 saxophone， 有小喇叭，有琴，有鼓，还有什么？有时候会有一点别的哈。那他们还是有灵魂人物，可是灵魂人物并不是把每一个项目整个的过程都握在他手中这样来指挥，他没有。事实上，爵士乐团通常不会有一个人在那里拿着指挥棒指挥，对不对？虽然他有一个灵魂人物在那里。当年1920年代，美国最有名的爵士乐团，那个领袖是那个吹小喇叭的那个叫 Joe 的那个人。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大家很和谐的这样演奏，有的时候会是小喇叭即兴的奏一曲，然后大家就合上去；另外一个时候，也许那个 saxophone 这样，他们不会乱，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个领袖。可是他们并没有全部都在那个领袖指挥底下。他说，格里汉的团队是像这样。刚刚我把这两件事情都提到，合起来就很匪夷所思哦。能够这样，他又不用紧迫盯人的方式来要求团队的精神，很不容易，对不对？而且不要忘记，他们同工了60年。我觉得这至少我自己，我喜欢这种方式。我也期待在很多领域，不只是在教会，在很多领域里面，我们都用得到这一件事。我们在尊重人的情况里面，来看见人啊，因着神在我们的里面，而能够进入圣灵合而为一的心，而不是由我们去指挥到有圣灵合而为一的心。了解这个意思吧？我再讲几句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第四章后面还有一段话，保罗在这里诉诸感情。你知道保罗写的书信很少像加拉太书一样，他开头的地方都没有称赞他们，很快切入主题，纠正他们一些问题。可是来到这里，他仍然没有忘记，还是要这样做。他诉诸感情，他讲一段感性的话，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事情。这感性的话包括称赞他们，他称赞他们，他出传福音给加拉太人的时候，他们怎么爱他，怎么接纳他，甚至连他眼中有病，他们都对他很好。可能当时他眼疾带给加拉太人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你请了一个讲员，结果他身上有一些毛病，使得传道的时候没有那么能够让你觉得很舒畅，干净利落，对被服侍的也不容易。可是他们能够了解，他们爱他，因为他们从他领受的救恩。保罗说，为什么你们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有别人热心待你们，有别的动机，你们都听从他？保罗诉诸感情。我从我的牧师荣教师学这个功课，他就是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的榜样学这个功课。他说，如果有时候我们需要指正一个人什么事情，需要比较严肃的跟人家谈什么事，你一定要先预备好有对他有称赞的话，先好好称赞他，再指正他。我自己多加了一个东西，好像是我加的，好像不是荣教师讲的，就是我会预备两套称赞人家的话，因为称赞完轻轻的指正一下，还要以称赞做结束，这样会更好一点。我在教会很少需要去指正别人了，可是有时候真的需要这样，特别对年轻人，我会这样做。我除了做这个，可能还预备一个小礼物送他，让他知道，虽然指正他， 还是很爱他。可是你要知道，那样称赞人，并不容易的。那样称赞人是要花功夫的，你知道吗？因为你说啊，那个小孩好可爱，那种称赞没什么价值，因为很容易讲的。你要真正能够称赞的得体，那真的是那个人的特点，而且因着那个称赞，他会得到建立，他会觉得被肯定。我告诉你，我能够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有这个习惯。我接触的人，我常常会观察他们，平常就会想他们有什么优点。那个其实对我们自己是很大的造就。有的人从来不这样做，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遇见过不止一次有这种情况。他也许关心他一个家人，然后有一个需要，觉得那样他那种情况不好怎么办？我有时候我建议他说你找机会称赞他。我有时候遇见有人提到他自己的家人，他说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他有什么优点可以称赞他。我即使不认识人，我都可以确定绝对没有这种事。因为以前有一个长辈讲得很好，他说就是魔鬼也有可以称赞的地方，他很殷勤。所以你魔鬼都可以称赞你家那一口子，你家那个小家伙怎么会没有可以称赞的地方？所以我们平常就思考想到别人可以称赞的地方，这个是在学习像神，你知道吗？因为神对我们就是这样，我相信神是这样，他不会常常看我们的样子就用我们现在的样子就认定我们，然后就催促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来看，我们就可能会预言说你像这样30年后你怎么办。很多很多父母看青少年表现得不太上道，就连30年后他会变成怎么样都预言了。可是你会注意到，在先知书里面，神论到他的百姓，那个神百姓常常都坐在很糟糕的样子里面，才需要先知，对不对？可他在那些先知的话里面，经常都有一些非常宏伟壮丽的预言，你知道吗？神怎么讲得出那种预言来？如果神平常不往正面的方向想，他怎么样讲得出那个来？当然我用人的方式去想神，可是至少对我们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试试看，平常就养成这种习惯。我想保罗自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在责备加拉太人，他也不会迷失在其中，他随时可以不用转弯的就可以称赞他们，就可以肯定他们。我们都可以学这样功课，好吗？这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像我刚刚举的，在家庭，在你的公司，在很多方面。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15，红色的颂赞诗选115。